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6月19号，公元2018年7月31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结束入行论法会，强调讲法与听法者都不应该以谋己利为动机。伽玛巴仁波切在美国受访，透露或将于今年底返回印度。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拉达克列城结束入行论法会，并向约20000大众传授长寿灌顶。尊者讲法时强调，不论是讲法者与听法者，都不应该以获得自己的利益为动机。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7月31号上午，在拉达克列城继续向20000信众教授入菩萨行论。达赖喇嘛官网透过网络直播法会全程，并安排华语、英语同步口译。法会一开始，尊者就阐释了讲法者与听法者应该持有的正确动机。蒋阳仁卿同步口译：
我们在听法的时候，或者是行任何善行的时候，都需要，无论是讲法者或者是听闻者，应该要以清净的意乐来去听闻，那这样的话所听闻或所讲的法才能够相应于正法。
什么是不正确的讲法与听法心态？
否则的话，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来去讲法，虽然所说的是法，可是将会造作恶业，所说的法并不会相应法。同样的，听闻者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一个贪欲，为了让自己更有名气，或者是想要跟别人炫耀自己多有才华等，以这种的心态来听闻的话，所闻的法将不会相应于正法。所听闻的法，所讲的法要相应于正法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讲解的时候是为了断除自心的烦恼而说，听闻的时候也是为了断除自心的烦恼而说，为此我们要皈依三宝。
在结束讲法后，尊者向大众传授了长寿灌顶，并鼓励信众以修善心为重。拉达克佛教徒协会等团体的代表先后致辞，代表所有民众向尊者此次在拉达克与桑斯卡等地为期一个月的弘法表达了感激。尊者于本月3号抵达查谟克什米尔邦的拉达克，先后在列城、努布拉谷、桑斯卡、与卡吉尔等地向各方民众讲解佛法，倡导宗教和谐理念。按照原定行程安排，今天入行论法会是尊者此行最后一场活动。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第17世伽玛巴乌金钦列多杰去年5月出访英美等国，而后为疗养身体逗留美国至今。坊间一度有传闻称伽玛巴将不再返回印度，而近日伽玛巴在接受美国的2家藏语媒体采访时表明从未有过不返印度的想法， 或许在今年11月将回应参加藏人官方举行的宗教领袖集会。近期有个别媒体发文臆测噶玛巴乌金侵略多杰留美原因，并出现包括他将不再反应在内各种版本的传言。昨天噶玛巴仁波切在美国接受美国之音藏语部与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专访，表示自己或将于今年11月内返回印度。噶玛巴仁波切对两家媒体表示，印度犹如藏人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第二故乡，也是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而且是流亡藏人聚集地之一，因此自己返回印度的计划没有改变。噶玛巴仁波切并透露，今年11月藏人行政中央将筹备一场西藏佛教领袖集会，自己届时或将反映参会。近期社会中对噶玛巴滞留美国一事出现议论，包括他将前往中国的传言。噶玛巴表示，除了社会传言之外，也有一些印度情报部门的分支上报不实情况，因此目前正在同印度官方讨论对上述传闻进行厘清。噶玛巴华文官网早于2017年10月就已经对暂留美国疗养一事发布声明，指出在出访德国期间，噶玛巴仁波切的一名年迈侍者在美国重病住院，于是赴美探望。而在美国的医院中，噶玛巴接受体检后也发现之前未受关注的健康问题，于是在医生建议下接受进一步治疗与充分的休息。当时的声明中并指出，过去17年来，印度一直是法王的家，法王期盼着回到印度继续他的佛行事业。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曹长青的旧文《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中国人谈到农奴制，往往会想到中共当年拍摄的揭露西藏农奴主残忍的电影《农奴》。影片主人公强巴的苦难形象成为旧西藏的象征，但旧西藏的黑暗实际上是被中共垄断的媒体夸大了的。正如中共夸大旧社会中国的苦难一样，目的是要人们满意当前的生活，不管它多么贫穷，同时证明共产党现今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中国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这种单一的宣传之中，久而久之，图像就变成了仅仅是电影《农奴》，藏人都是强巴，而不去追想中共军事占领后对西藏强行社会改造的残酷。就像没有共产党有没有新中国的问题一样，没有共产党有没有新西藏？中国大陆45年的惨痛现实已告诉人们，共产党的统治给中国人带来了多么深重的苦难。对于西藏也如此，共产党近半个世纪都没有搞好，为什么还要坚持党的领导？而且那种没有中国人的帮助，藏人就无法生存下去的观点，实际上是对藏族人民的智慧、创造力和人类共同性的贬低，本质上是种族歧视。在印度的藏人不仅建立了自己的流亡政府，还以全体流亡藏人自由投票的方式产生了保障人民言论和新闻自由以及私有财产的新宪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西藏的学者罗伯特·萨尔曼教授 评价说，达赖喇嘛在印度重建了一个可观的西藏社会，保留了西藏的文化。藏人在印度寄人篱下的情况下，都能建立一个独立、富有而民主的社会，为什么他们在西藏真正当家做主之会，这种能力就会消失呢？有人说，西藏没有工业，没有中国人的帮助，这样的地区很难发展。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居民也是游牧民族，人家不是也能生活，并且随着苏联帝国的垮台，人民活得越来越富裕和自由吗？关键是要相信，不管哪一个民族，哪一种肤色，只要人民有自由，就能创造自己的未来。中国人不要总是按着共产党的思路，总想给别人当大救星。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原则是尊重人的选择权利，把人的自由视为最高的价值。国家、边界和社会制度等，都应该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而设置。当他违背了这一初衷时，就要改变它。对这一点，近代西方文明奠基者之一的英国思想家洛克300年前就已精辟阐述。洛克认为，在国家形式和国家法律出现之前，有一种自然法，这就是人生下来天赋的自由、平等和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国家和社会法律的制定都是为了保护人的自然法，即人的自由不被他者侵犯。当国家法律和任何社会制度违背了人的自然法精神时，就要改变它。面对专制制度，人民有革命的权利。洛克的这种人民主权、自由至上的理论，在法国思想家卢梭笔下体现为社会契约论，即政府形式只是人民与国家的一种契约，即人民授权政府管理国家事务，多数人民的意愿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后来杰佛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论述，都是继续这种将人的自由、尊严、生命视为最高价值的人文精神。从这种人文精神出发，我们就要尊重西藏人民的自由意志，那就是西藏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领袖、自己的社会制度、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国家形态和生存方式。这个选择权利不属于中国人，只属于西藏人民。中国人民反对中共暴政，是因为这种政权剥夺了人的自由。如果中国人在向共产主义抗争的同时，还坚持对西藏的统治权，即剥夺藏人的选择自由，这是对自由的亵渎。中国人一向强调民族主义，今天面对西藏问题，中国人真的应该强调一次民族主义了。那就是面对一个10多亿人的大汉民族，对一个弱小藏族的长期欺凌和压迫，作为中国人，在西藏人民面前要感到羞愧。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曹长青撰写的文章《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